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要第七次来讲到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竭力追求我们的神。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讲的就是圣灵丰满的祝福。说到神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神拣选了我们，那神有一个计划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一个很贫瘠的生命，神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丰满的生命。那圣经上论到圣灵丰满的祝福，我自己觉得最好的一个形容样貌，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在圣灵的九个果子里面，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他的心意，或者说我们借着怎么样竭力的追求，我们的生命可以因着圣灵可以结出这些果子来。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基本上就是从圣灵而来的。那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到23节，神的话是这样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个果子基本上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能背起来。那当然不只是背诵，而是最好我们就是要追求一直到这个九个果子它可以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我们每次在这里追求主，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可是神的话告诉我们，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所以当你越多的顺服，你顺从越多，你恩典才会越多的充满。所以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竭尽我们的一生，就是我们都要一直的追求神。我们没有一个时刻觉得说啊，我已经够了，我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信主20年了啊，或者说啊，反正教会讲台讲的都差不多，各个教会也都差不多，牧师们要讲什么也都知道了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久了，渐渐的其实我们会有一点老油条哈，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懂了。可是其实我自己觉得，一个更多的被神得着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越发倒空自己的人，越发谦卑的人。就是我们越多的追求，我们会越多的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或者我们越多的追求，我们就越多的发现主，我真的是非常的需要你。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跟情欲都是相争的。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为什么我们会顺服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有很多的贪念，很多的欲望，人的七情六欲等等的。可是如果有的人他们随着肉体，他们就是我想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我的肉体喜好什么我就跟着我的肉体，只要我喜欢，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可是一个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不是这样，他知道情欲跟圣灵是相对的，所以他会为着爱神的缘故，他会去抵挡，他不会去体贴肉体。圣经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这样子来追求神，我们来教会，我们真的不是只是听一个好听的道觉得这个可以帮助我的生活过得更好，或者让我有更高尚的品格。弟兄姐妹，真的不是，我们来教会听讲道，是我想要更多认识神，真理是什么，神借着圣经，神在告诉我什么，我应该怎么样的调整我的生命，好，我可以与神来对齐，更多的把我的眼目放在主的身上，然后去调整我生命当中，修剪我生命当中那些不好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追求神，我们就永远不会觉得够了够了，我们反而会觉得越来越觉得不够，主我好像还需要更多，还需要更多所以呢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当你越顺服，圣灵的果子就会越多的结实累累在我们身上。当然我在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是主告诉我们的，当我们更多的将来追求圣灵，那这九种果子它就会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是果子是怎么来的 每一个果子我们知道哈，就是当然是树上长出果子，可是每一棵树哈是一个种子，好，种子开始。那圣经上讲的这个种子说的就是神的话，好，神的话。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渴望让圣灵来主宰我们的人生，好，就是要让神的话神的道要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当神的道栽种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不会让世界上的这一些价值观，好，很多的人事物左右我们的人生。所以你那个种子它怎么样可以栽种在好土，那首先你要预备你的心是好土，是一个柔软的心田来领受所栽种的道。也就是说那个好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完全的接受神的道。我们在听神的道的时候，有的人他们就是挑着听，这个有喜欢就听，那个不喜欢心里就很多的意见很多的看法，我也不觉得是这样，我也不觉得是那样，那这样子那个种子在你的里面，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它就不会好好的成长。它就像那个神的话就像落在那个路旁，也像落在那个石头地一样，好，所以没有什么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果效。可是当一个人他带着一个接受，完全的接受主的话，哦，主是这样说，哦，主是那样说，哦，太好了，哦，没有想到这个层面，然后我们是100%的完全接受，弟兄姐妹，那你的里面说的是你的心土，你是一个好土，好土。那可是问题是除了好土，我们领受神的话，你要怎么样帮助他成长，好让他可以结实累累，说的就是你的顺服。所以我们如果渴望说好像我们听了神的话，然后我们不只接受，我们希望他真的可以结出那个果实来，弟兄姐妹，很关键就是你的顺服。一个越顺服的人，好，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所以一个越顺服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看见有更多美好的果实在他的里面。所以今天我想要透过圣灵的9果子来讲到神他的心意，他怎么样渴望借着圣灵，我们追求圣灵充满，然后呢神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当然我在说这9果子也许我们都会背，可是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不是光知道光听到，而是我们要行道，而且我们很渴望我们的生命因着这样的追求神，竭力的追求神，我们的生命可以真的结出从圣灵来的这样的一个果子，不只是荣耀神，神看见这个人这是我的儿女，在他的身上有圣灵9果子，而且呢不止他供应自己，他也可以供应别人，这是一个荣耀神的人，我相信神会喜悦。可是当我们自己是一个结实累累，我们的生命有圣灵的9果子，那你一定也是一个可以去祝福别人，成为别人的帮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关键。所以我们需要来追求主。圣灵的9果子，首先刚我们读的经文讲到仁爱，这个爱，圣经上讲到这个爱跟我们一般我们说的爱是不一样。圣经上讲的这个爱说的是 agape， agape 说的就是神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那这个是神向我们所要求，神希望我们可以借着追求主，不断的竭力追求主，我们身上的爱是像主一样那个牺牲的爱， agape 的爱，而不是像在爱这个词里面希腊文有4意思，可是神并不希望我们拥有的只是前3。第一种爱说的就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有的时候这个爱就是只是想念对方啊，我好想你啊，你好想我啊，你爱不爱我啊，永远不要离开我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啊，这个说的都是男女之间的情爱。好，那可是这是当然在人世间这个也是有的，你说它不重要也是重要了，如果男女之间没有情爱，那婚姻也是很难维系下去嘛，好，总是有一个这样。所以这个是一种爱，但是这个不是神，不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结出的那个爱。圣灵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不是说让你去占有，想要去占有一个人， 好像只是想念地上的人，不是，圣灵的爱不是这样的爱。第二个爱说的是友爱，好，友情嘛，这些哈，那是朋友之间这样的一个亲切的爱，那这个也是我们人跟人之间会有的。好，我们有男女之间的情爱感情的爱，那可是我们也会有朋友之间，哦，我们会彼此的，我们吃饭呢，我们在一起，我们很欢乐，好，那这是一个友爱。好，可是这个也不是神要我们的爱，神不是要我们要得着这样的爱，好像我们跟他，哦，就是只是一个友爱。那第三种爱说的是亲情，好，亲情的爱说的是父母子女之间这种血脉相连的亲情，好，或者说有的时候是，子女跟子女之间嘛，好，兄弟姐妹这样的一个爱，好，这是一个亲情的爱。但是这个也不是，这些都是我们有的，没有错，哦，我们会有这个男女的情爱，会有友谊的爱，我们也会有，哦，对我们的家人有这样的亲情之爱，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在说圣经说的爱都不是这个，也不，我们所追求的也不是这三方面的爱。我们所追求，我刚刚我提到说第四个爱是一个淋漓尽致的一个爱，说的就是 agape， 那个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那个舍己的爱。那一天主耶稣他就问彼得，那个时候彼得他已经不认主三次，所以他也是很羞愧。可是当主复活的时候，主就向他显现，然后主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主说你爱我吗？主说你爱我吗，就是用的是你是用牺牲的爱来爱我吗。好，那彼得的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可是主的彼得的回答是，主啊，你知道我是用友情的爱来爱你。主不满足这样的爱，所以主再次的问他，彼得你爱我吗？你是不是用 agape 那个牺牲的爱，舍己的爱来爱我？照彼得他真的不敢回答。好，所以弟兄姐妹，你从这里你就可以发现，主要得到我们的爱，当然你说朋友之爱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我们可以用朋友的爱来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也很了不起了，可是好像神真正要得着一个人的爱，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那个爱是跟耶稣身上的爱是一样的，那是一个舍己的爱，那是一个牺牲的爱，那是一个不是想要占有的爱，好像不是想要互相利用的爱，那而是一个无条件，我就是因为爱而爱你，我没有在你的身上，我没有任何的好像说所求，好像我甚至不期待好像你要回馈我什么。那这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得到那个无私的爱，那个牺牲的爱。好，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不断的追求神。好，那关于圣灵，当然这个是只有圣灵可以做到的。丢球，我们人怎么有办法得到这个无条件的爱，牺牲的爱？我在说只有圣灵，而圣灵宝贵的功课，好，宝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里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宝贵的一个真理，就说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什么。好，那耶稣想要让我们明白他所说的这一切的真理。好，他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话，可是神，我们的主就是要我们明白，就是我们可以听得懂明白主的话，主的引导可以让我们明白的就是圣灵，是圣灵伟大的工作，让我们可以领悟基督。弟兄姐妹，一个人他可以领悟基督，他可以认识基督，他可以了解主的工作，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你可以领悟，你有个顿悟，主为我所成就的是这么宝贵的事情。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不领悟不顿悟，他不会爱神的。有的时候这个信仰对他来讲他就只是一个信仰，可是只有一个人当他顿悟了，就像那个浪子，哦，他醒悟过来，我不要在外面流浪啦，我为什么要在外面流浪，我吃的比猪吃的还不如，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我父亲的家。圣经上提到说，那个浪子当他醒悟过来， 这个就是一个顿悟、领悟。当你醒悟过来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主的爱，主牺牲的爱，或者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啊。这个时候你的竭力追求，你会发现你不再是靠你自己或者靠着别人的邀约啊，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人家老师一邀啊，这电话来了十通，不去教会，不去小组，不好意思，你不会，而是你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有一个期待，我想要去听主的道啊，即使今天没聚会，上网也要听一听，我渴望跟人家分享神的话，而不会觉得脑袋空空，想到耶稣都讲不到两句话，我们就很想跟人家分享耶稣。然后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也会让我们想起主所说的话，想起一些往事，想起一些事情是神他所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见证？我们想起以前过往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发现，哎呀，其实神早就知道我的需要了。或者你突然在一个情境当中，一个环境里面，你突然想到一节经文，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让你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可以记忆。好，而且圣灵的工作它让我们可以担当，好，它可以帮助我们走在那个正路上，走在神的真道里面，好，让我们可以就是尊主为大，或者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灵伟大的工作。如果我们这个人，我们可以领悟神，我们真实的认识神，渴慕神，而且神让我们常常想起他的作为，他的话语，然后我们神也把那个力量给我们，好，带领我们每一天都走在神的真道上。好，那我再说，这就是圣灵伟大的工作。而这个圣灵他引导我们，而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至终他所要带领我们，当我们走在真道上，走在神的真理里面的时候，在你的身上一定会产生那个爱心，而这个爱就是我们说的 agape 的爱，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爱。但是如果圣灵不在我们里面，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领悟，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弟兄姐妹，你不容易。有的人你会发现，他虽然信耶稣，他里面还是没有爱，而且还是很多的仇恨。虽然都是信耶稣的，说打仗就打仗，好，也没有什么爱心的，好，不会想到其他别人的需要或这个那个。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唯有我们真实的走在神的真理里，你领悟过来，你的人生才会幸福，才会快乐。不然你整个人就会疯狂。我想到尼采，尼采是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好，那他是一个敌对基督的人，可是他在死前的几年，他非常的不快乐，很忧郁，他常常想一件事，就是我将来要去哪里，我到底要去哪里，他渴望，他在寻找一个让他安息的地方，可是他都找不到，好，他常常 在呼喊，哪里是我的归宿，哪里是我的归宿，什么地方是我可以安息的地方。最后他就是疯狂而死，他的思想是非常的消极，也没有盼望，他不相信神。可是相对的，爱迪生他是一个大发明家，可是有人问他说，你这一生最大的发明是什么？爱迪生说，我这一生最大的发明就是发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洗净我一切的罪。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领悟，他领悟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是我这一生我最大的祝福。所以同学们，你知道这就是圣灵伟大的工作。一个人他可以爱神，他可以因为我们这样追求神，我们里面产生那个爱。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别人不公平的对待，可是我们不会一直活在那个仇恨当中，我们真的可以像主说，即使是仇敌，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选择饶恕，我们也可以爱。虽然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会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他可能不是立刻，但是呢，终究当我们不断的追求神，神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产生那个爱，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来追求圣灵。当一个人更多的追求主，他里面产生的爱常常就是那个无私的爱，就而且愿意付出，他不会在那里斤斤计较啊，这是我的时间，这是我的什么，那我要这样对人，人也要这样对我，不会。那这样的爱就是神，是主所要我们拥有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不断的这样来追求神，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爱， 而这样的爱我们称之为 agape 的爱，牺牲的爱，也就是神要在你身上所制作的爱。神希望你身上有这样的爱，好让你也可以去爱你周围的人，用这样的爱来服侍我们的周遭，服侍我们的世代。第二个圣灵的果子，讲到喜乐。好，喜乐，而这个喜乐不是讲到一个单纯的感情，好，而是说到是神的恩赐。这个喜乐是神的恩赐，是神完全的喜乐，好，不是我们的一个感觉。这个喜乐不会随着别人的态度而改变。我们今天在地上，别人给你庆生你会很喜乐，好，可是别人不给你庆生你就会很不喜乐。别人感恩你你会很喜乐，别人在背后说你你就会很不喜乐。这个就是你随着别人的态度改变，而这个喜乐不是神给你的。神说的那个喜乐的果子，从圣灵来，这个喜乐的果子，这个喜乐是完全来自基督。好，跟你地上你有多少钱，你知道有的人有钱就好快乐，没钱就不快乐。所以这个喜乐，你的喜乐会因为钱财名利别人对你的称赞而影响你的喜乐，那这个就不是神要给你的喜乐。神要给你的喜乐，我在说这个喜乐就是一个恩赐，是完全来自于基督，不是因为你外面有什么或你没有什么，而是你完全就是在你的里面，你就是很清楚知道我喜乐的来源就是因为耶稣，就是因为耶稣，所以我可以因为耶稣我高兴我快乐，不是因为我的病好了我高兴，即使我并没有好，可是呢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就高兴，我就高兴。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喜乐讲的是神，神的自己在我们里面，所以不论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这个喜乐圣经上说是世人所不能夺去的。一个神学家亨利马太，也许你也听过这个故事啊，那天他就是被人家抢了嘛，遇到劫匪，抢匪被抢钱，可是他可以在他的日记上他可以这样子写着，他很喜乐，他说感谢神，我都没有从来都没有被抢过，感谢神他们抢了我的皮包，可是他们没有夺走我的生命，感谢神他们抢走了皮包，可是里面没有很多钱，感谢神我被抢，可是不是我去抢别人。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喜乐？因为对他来讲，他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主的自己，所以在遇到一些不好的事，他仍然可以保持他心中的喜乐，感谢神，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要我们追求，神要我们追求的这个喜乐就是主的自己。施布真牧师他有一次，他就是工作很疲累，所以那天他就骑马到乡下走一走，然后呢突然之间他心里就很就在户外嘛，心情就比较放松，突然之间他也说不上来，他就跳下马。他跳下马来做什么呢？他高举他的双手，然后呢他就感谢神，他就说不上来，里面就有一个欢喜。对不起，这就是主的喜乐。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你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里面很高兴。今天很塞车，塞车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可是你心里很高兴。今天没有什么值得你快乐的事情，可是你就觉得很高兴。好，都觉得但愿我们要一直的追求主，然后到一个地步是主把这样的恩赐给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基督是我们的喜乐，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很高兴是因为主的自己。那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然后耶稣就变了形象，彼得就很高兴，他就说耶稣啊，拉比啊，夫子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后来你知道他说我们就不要走了，我们在这里给你们搭几座棚，我们都住在山上好了，不要下山了。彼得是有太太的，好，他是有家庭的，可是当他遇见了主，他看见我们的主他变了形象，他就好高兴，他好希望这样的时光跟耶稣同在的时光，可以这样看见神荣耀的时光，可以一直一直的待下去。弟兄姐妹，耶稣要的就是这样喜乐的心。好像我们里面有一个满足，我们这个满足真的不是来自于我们有在地上有多少的成就，我有多少的财产，或者别人对我有多少的称赞，我今天吃了多少的美食， 不是，好像神就是要把那个喜乐，他自己的喜乐，耶稣就是我们的喜乐，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圣经上说神给我们的喜乐是世人所不能夺取的。那当然你说我怎么有办法有这样的喜乐，所以就要追求，当你竭力的追求主，你所得到的不是一个快乐的感觉，哦，今天圣灵充满我们，喜乐的灵充满我们，喜乐的灵充满你，你可能可以高兴快乐 一点时间，你一回到家看到你儿子你又不快乐了。可是我们说的这个喜乐不是，当神的喜乐，他自己喜乐就是耶稣的自己，耶稣的自己充满我们的时候，就觉得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喜乐不是说你每天要呵呵呵呵的笑，而是在你里面你就是有那一个踏实，那个满足，你知道耶稣是我的喜乐，耶稣是我的满足，耶稣他一直在我的里面，而这个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要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喜乐。好，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第三个果子，好，圣灵的九个果子，第三个讲的是和平。和平的希伯来文讲的是 Shalom， 说的就是平安，好，说的就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当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安。好，那这个平安会使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跟人之间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这个平安说的，我刚刚讲是神的恩典。好，你知道讲的是急祸，你今天有的人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我的平安，就是我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哦，这才叫平安。弟兄姐妹，圣经上圣灵所要给我们的平安不是，它乃是让你在一个大忧愁大患难当中，可是你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平安，这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说的是我别无所求，主啊，只要你是我的牧者，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主，我不要以别的神代替我的神，我也不要以这些其他我所爱的这些情人啊孩子成为我的偶像，他们变成我的神。主啊，我要单单的以你为我的神，你是我灵魂的大牧者，所以我相信我不致缺乏，我里面有平安。而且人是在缺乏的时候就会不安，常常很担心这个不够那个没有，可是当我们清楚的知道耶稣是我们一切的供应，而且刚刚我讲和平是讲的神的恩典，每一天神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在神的恩典里我没有缺乏。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平安，平安。那所以当我们这样竭力的来追求神，你知道神真的要把这样的一个平安和平的灵啊，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身上。神要你自己跟你自己有平安，神要你跟神之间有平安，神要你跟人之间有平安。好，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主的平安在我们的身上，好，没有离开。有一个我就看了一个见证，讲在中国有一个信徒，他就是因为被人家毒打，被人家打，所以后来就导致他全身瘫痪，他躺在病床上16年，可是他的病况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他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可是呢，他在跟神的祷告，他都没有跟神谈条件，主啊，如果你医好我，我就要服侍你。好，你有没有听过有人都这样跟神讲，主啊，你如果让我结婚我就服侍你，主啊，你如果让我考上某某大学我就怎样。好，可是这个人没有，他就是不断的赞美神，主啊，为着我的身体，为着我现在这个状况，我就赞美你，我就感谢你。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就是神伟大的工作在一个人的身上。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着我们的需求来祷告，而是说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只有当你一直相信神有恩典为我预备，你心里就平安。当你觉得神可能没有恩典给我，没有医治的恩典，没有供应的恩典，我们就会害怕，所以我们就为自己图谋，我们就为自己找出路，因为我们没有平安， 因为没有平安，所以我要多赚一点钱，这样子我老了比较安全，或者我才能够养家糊口，我才有买房子的机会。但是我常在想，如果真有一天神让我们在地上没有房子又怎么样呢？如果有一天你两手空空的回到天堂，那又怎么样呢？事实上我们不也是两手空空来到地上吗？今天有些时候我们手中有一点什么，说实在很多时候也都是神的恩典，不管是透过我们的长辈给我们，或者也许神给我们智慧聪明，神的供应在我们身上都很好。可是重点是，当你知道反正神的恩典会在我身上，我不需要像人一样汲汲营营的为了追求这世上的名利权位，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连神都不顾，我没有时间来追求神啊，我要上班，我要做什么。你知道那个根源是因为你没有平安啊，所以你担心我花太多时间在主的身上，这样子我的事业不会成功啊，我就没有时间来进修啦，我就没有时间做这个做那个。可是一个人当他知道真的一个越靠近神的人，他就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了。弟兄姐妹， 我自己真的跟随主这么多年，我越来越能够领悟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为我们自己追求什么，不是我们为我们自己好像我们要寻得什么，而是一切都是神的祝福。神要给你，神就是要给你，神不给你哦，你求到最后也是一场空。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样子明白自己很幸福，你很幸福是因为你知道，当我竭力追求主，主要把和平，主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常常，有时候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说，主啊，因为有你所以我很幸福。当你常常这样说，你也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丈夫说，因为你我很幸福，对你的孩子说，因为你我很幸福，对你的宠物说，因为你我很幸福。对，我觉得真的没这样子一个觉得自己幸福的人，他才会常常微笑，他的里面就不会说、哦、常常、哦、担忧这个担忧那个。对，姐妹，你里面才会有真实的平安。好，而且当你里面平安，你不会常常跟人有冲突。好，你跟人有和睦的关系，跟神也会有和睦的关系。好，那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第四，圣灵的果子说的是忍耐。忍耐，弟兄姐妹，真的忍耐一时是可以的，很容易做到，忍耐一下，你忍耐一下聚会就结束了，好，忍耐一下可以。可是圣经上讲这个圣灵的果子，讲到这个忍耐，他不是说忍耐一下，他说的是长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我们怎么有办法恒久忍耐呢？弟兄姐妹，真的，以前有一首歌哦，流行歌说忍耐忍耐我要忍耐，好，然后又在高八度忍耐忍耐我要忍耐，为什么要一直的唱高上去？因为不能忍耐，忍耐不是我们的天性，很多事情让我们无法忍耐。有一个故事这样说，一个老人家脾气不好，这个老人家脾气不好，可是就想说我要学习忍耐，所以呢就在他住的地方啊，门口就挂了一个招牌，写上白忍堂，哈，一百的百，忍耐的忍，意思说我要做一个百般忍耐的人，好，这样子，好，那要提醒自己，而且要让大家知道我改变了，好，我是一个变成一个忍耐的人。好，有一天一个乞丐经过，他就很好奇啊，他就觉得想要试试看，这样子，他觉得很有意思，哈，你知道乞丐有时候也是没事做，哈，反正就想试试看。就问了，说老爷，这个你门上的字怎么念呢？啊，这个老爷就说，嗯，这叫白忍堂啊、哦，是哈。所以乞丐就走了，走没两步又回头，老爷，我忘了那堂上的这三个字怎么念呢？啊，这时候他情绪有点高涨，可是这个老爷还是好好说，白忍堂，哈 ，OK， 好。然后这个乞丐很无聊，又走没两步又回头，老爷，你那个堂上三个字到底怎么念的？老爷就很生气，大发脾气说，白忍堂，我跟你讲几百遍，白忍堂白忍堂白忍堂、okay、等会就当它是个故事，可是有时候也可以充分说明，我们有时候告诉主，主啊，我今天被圣灵充满，我决定我再也不要生气了， 可是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真的很容易生气，一点点的事，一点点的不愉快，我们就生气。好，所以你要知道，只有圣灵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恒久忍耐，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不会记仇。好，我们不是苦苦的忍，好，在那里忍耐，靠自己的力量，你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忍耐，终有一个时刻来到，你发现你忍无可忍，你就会跟人家摊牌了，然后一段关系，一段婚姻，好，一个工作就没了。好，这样子。好，有一个教父，希腊教父克里苏斯温苏斯图温，他曾经这样说到忍耐，他说忍耐是什么，他说忍耐是你有复仇的力量，可是你却不使用它。而我觉得这个忍耐，你有复仇的力量你不使用它，说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那个忍耐，就是不是靠你自己，靠你自己你可能会在你的意志里我忍耐，可是我还是很气，我只是不得已我忍耐，可是从神来的忍耐，你会发现这样的忍耐让你知道，我只能够单单的依靠神。主啊，我如果没有依靠你，我真的会疯狂，我真的会骂人，我真的可能会打人，我真的可能在冲动当中我就把离婚证书给签一签了。可是因为圣灵，主啊，你把平安给我，你把忍耐给我，主，你把你的忍耐给我，让我可以好像不用我的手，不用我的力量，我去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这是从神来的忍耐。所以当我们真的不断地追求神，你会发现神会把这样的一个忍耐放在的里面，虽然你也在忍耐，可是你里面不会忍到最后你就很愤怒。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会很愤怒很愤怒很愤怒，可是从神来的忍耐，有的时候你会哭泣，你会难过，可是你的难过是，主，我怎么都忍不下去。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刻，你还是来追求神，主啊，你帮助我，圣灵你帮助我，主就帮助你在大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忍耐。神会把那个喜乐，那个力量，那个忍耐的力量给你。弟兄姐妹，这个是从圣灵来的忍耐，你就发现我还可以继续下去，我还可以，我为着我的软弱的身体，为着我的家庭，为着我一切的需要，我可以欢欢喜喜，而且我还是可以高高兴兴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忍耐就是圣灵的果子，神要坐在我们身上的。第五个，圣灵的果子说的就是恩慈。那恩慈讲的就是亲切，好，亲切。好，恩慈说的也是我不会希望，我没有带着一个期待，就是别人要给我恩慈。好，虽然主告诉我们，我们期待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对待别人，但是呢，我觉得圣灵的果子他所结出的恩慈说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把神的爱给予别人，对不对？好，我们施恩给别人，可是我们并不是带着一个期待，是说好像我对别人好，然后你一定要对我好哦，好，我送你这个礼物，那我期待哎，你送另外一个更好的给我，好，这样子。好，不是，那就不是恩慈。恩慈是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很自然的对人有一个恩慈的行动，好，不管是一个微笑，一个话语，好，甚至一个礼物，好，那我们对人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我们的亲切。我自己觉得教会特别做招待人，特别需要恩慈的恩赐，让人们每一个人看见都觉得就是就很想要来教会。以前我听过一个见证，啊，讲到一个老奶奶啊，她就都常年不信主的，好，偶尔来教会，常年不信主的。可是，不是老奶奶，是一个姐妹哈，她常年就不信主，心蛮刚硬的哈。可是呢，哎，有一天呢，她竟然信耶稣了哈，她信耶稣了，所以那个牧师就好高兴啊，好高兴啊，就想就问嘛，说你为什么信耶稣啊？其实牧师的想法是很想听见这个姐妹说，牧师啊，因为你今天讲道太棒了，真的摸着我的心，很感动，扎心啊，所以我就今天把我自己，我就这生命交给耶稣啊，真的太棒了，牧师你真的太棒了。好，这是每一个牧师的软弱。好，那可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姐妹说， 哦，我今天来聚会，我看见你们那个招待是一个老人家啊，一个老奶奶，她那个满脸慈祥，那个笑容，那个恩慈，让我太感动。我就好像看到耶稣的脸，所以我就觉得我要信耶稣啦。而且我听了，我看这个见证，我蛮感动的。好，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因着追求神，我们的脸就越来越恩慈啊，好，越来越亲切啊。人们看见我还没有传道，人们都信耶稣了，多好！好，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如果有的人你的脸天生长得比较严肃的啊，你知道你一定要祷告神，要常常操练喜乐微笑。好，特别我们人真的越老，这个。不管是受地心引力的影响，或者其他的很多的愁苦，有时候我们渐渐我们觉得笑好累哦，有人就觉得一笑很累，都不要笑这样。真的不要笑是比较舒服的，因为脸都是比较轻松的。可是弟兄姐妹，你要操练啊，常常微笑，好，不是为你自己，就是为了别人啊。那渐渐的，你知道你的面容也会改变呐、啊。不然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天生我就这样子啊，我是没那个意思啊，那我就长这样，什么办法？你还是有办法的，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让喜乐的灵来充满你，让神的恩慈在你的身上。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恩慈说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会有很自然的这个亲切，好，会很自然的从我们生命当中来流露。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这个信徒啊，你会发现他很容易欢笑，他很容易很亲切，好，对他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追求主，我们也是很容易对人可以很亲切，好，我们不会觉得说这个是那个是，我们很容易微笑，很容易一个事情我们就觉得哦很好玩，好，也许你说那这样我就笑点很低啊，不是你的笑点很低，是我们很容易喜乐，好，这样子多好，好，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样子一直的追求神，好，让我们这个人他常常充满了亲切，好，充满了喜乐恩慈，好，很好。奥黛丽·赫本，好，人称她是非洲的天使，好，非洲的天使。那后来她要去世以前，她告诉她的儿子，好，临终以前留下这个遗言呢、啊，跟她的儿子说，她说，儿子，随着你年龄的成长，好，你会知道你有两只手，一只手是为自己，一只手是来帮助别人。也就是说，神给我们两只手，一只手我们照顾自己，一只手我们是要来关照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恩慈的人是这样，他会很愿意，好像是把他里面的恩慈，好像神的爱，很愿意向别人来展现。好，对他来讲，他不会吝啬，对他来讲，他很喜欢，也很愿意帮助别人。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要透过这样不断的追求，让我们成为一个恩慈的人。第六个圣灵的果子说的是良善，良善。好，那当然有人恩慈跟良善有一点像，好，可是又有一点不一样。恩慈是比较是我们很自然而然，好，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亲切，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的一个展现。然后良善是我们很积极的把我们的良善里面的恩慈付诸行动。良善就是我把我里面的恩慈化为一个行动来帮助别人。我们不是在那里等待，好像觉得等待一个机会我可以 帮助别人。良善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寻求，一个行动，就是我们很积极的哦，看见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很愿意帮助别人，不管是一个陪谈、一个祷告，或者有时候我们就送一个便当、一个探访，好，这些，那就是我们看见有一个需要，我们很愿意把我们里面的恩慈，好，我们里面的爱，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而这样的良善，我在说，良善就是我没有要求回报嘛，我们就是很愿意把我们的恩慈好像化为行动。那这样子一个不自私的生命，也就唯有当我们不断的追求主，你更多的追求主，弟兄姐妹，你才有可能活出良善的生命。良善说的也是你比较不会有害人的心。这个时代有的时候我觉得人哦，特别有些社会上有些公司行号哈，也不一定社会上，其实我觉得只要有人的地方也是差不多哈，教会可能好一点哈。那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觉得人啊，害来害去了，为了要在公司高升哦，就踩着别人的身体哦，就往上爬这样子哦。 那有时候会偷取别人的创意，或者制造一些纷争，制造一些假象，给上面的人有一个错误的判断。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良善的心啊。良善的心说的是我们没有害人的心。一个良善的人，他总是想到，哦，怎么样对别人好，这样子对别人是比较好，我可以怎么样为别人来做这个事，而不是只是好像在那里勾心斗角。有的人的心真的没有那么良善，所以有的时候就为了自己的好处，我想跟你做朋友，其实目的是因为我想要从你的身上得到一点什么好处，或者有的时候我想要这样做，好像有一些什么等等的，那我觉得都不是很好。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书籍，好，坊间有很多的书籍，或者有很多的演讲，有时候也会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哦，你可以成功，好，要怎么样，你可以这样这样。可是仔细的从里面去研读或了解，你会发现总是有一些伤害别人的地方。因为事实是在一些人的看法，如果你没有把那些挡在你前面的人，这些障碍给除掉，你就不可能成功。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不好。好，弟兄姐妹，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哦，你要这样这样，你才会扬名立万或者是什么。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再次回到主的里面，更多的追求神，更多的追求神，让神的良善，不要觉得说那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很吃亏，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很容易被人家欺负。不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主啊，你即使被欺负，你要知道主在你旁边，打你脸的人啊，他们就是打在主的身上，所以主他会为你伸冤。没有人，神要保护你，好像保护眼中的同人一样，神不允许啊，就没有人可以动你。好，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就是要继续的活出良善的生命就好。第七，圣灵的果子说的是信实。那信实呢，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信心，可是呢在希腊文里面有几个词是一样，说到是真实，信心，这样子。那所以对不对，当我们更多的被追这样竭力来追求神，那个信实的果子，信心的果子就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里面，我们这个人，你知道有些人他们刚来教会的时候，他们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们没有信心做好爸爸的职分，他们没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在职场上可以成功，他们没有信心可以分享神的话，他们没有信心可以为主做见证，这个也没有信心，那个也没有信心，这个也没有信心，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小咖咖，觉得我们来就是自己是很平凡的人。可是借着不断的追求主，不断的追求主，你可以听见很多的见证。有的人真的他们自觉自己非常渺小，可是神却大能的使用他。神为什么可以大能的使用他？因为这个人他有信心，他相信神，他相信神的话，所以神就成就他的工作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这样不断的竭力的来追求主，我们里面的信心哦，就会一直的成长，一直的成长。可是如果你不追求主，你要知道你的信心也会跑的。你记得那天我们的主他就责备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去哪里了？因为门徒很害怕嘛，所以主就责备他们，你们的信心呢？你们的信心跑去哪里了？所以你要知道，你的信心如果不透过不断的追求主，竭力的追求主，他如果不长，他就会跑。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信心一直的成长，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你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抓着两个手环，一个手环是恐惧的手环，一个手环是信心的手环。我们总是一方面我们相信，可是一方面我们又很惧怕。我们人就是活在又相信又惧怕，又相信又惧怕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要紧的是你不要一直看那个惧怕的手环，你要一直的注视那个信心，相信神，相信神。惧怕告诉你你的身体好不了，可是信心告诉你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的神。所以你就要一直注视神的话，一直相信，然后一直的追求主。好，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就会成长，渐渐的信心 可以大过你的处境，所以让那个恐惧可以从你的里面就给离开。我自己很喜欢想到一个牧师的见证，他是一个宣教士，是卫理公会一个很知名的宣教士，叫做史坦利宗斯。那你知道他一辈子他都在印度宣教，可是就在他89岁那一年他中风了，所以他中风他就没有办法行动， 不好走路嘛，所以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住院，住了五个月。可是在这段时间他就是常常告诉护士说，护士你只要看到我哈，你就要说奉拿，只要他醒的时候，你只要看见我就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走。好，那这个是斯坦利宗师说，因为我每一天都想听见神说话。好，那所以呢这个护士也很好，所以就按照他所说的，虽然一开始护士觉得有点尴尬，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可是怪怪的，可是因为这个老人家又是个宣教士，他们也觉得说好啊，就也是就是满足他的想法嘛。好，也许他们不相信，你可以不相信，可是你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所以那护士每天看到他就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好，就这样有一天他起来行走了。所以后来你知道他将近90岁的时候他又回到印度继续去宣教，就觉得这就是信心。一个人他在病中的时候，可他没有觉得差不多了，你看我这一辈子我在印度这么辛苦，我也该休息一下了吧，我也该退休，好好的把自己的脚收一收就回主那儿去了。他也没这样想，他就觉得我还要活着，我还要服侍主。信心就带来一个奇妙的神迹跟恩典。所以让我们这样子，你怎么也可以有这么大的信心，弟兄姐妹，就是透过我们不断的追求。这个信实它也可以翻译成真实，好，真实。所以同样的，当神要借着圣灵结出那个信实的果子， 也是说当圣灵的工作更多的在你的身上，你这个人就可以因着耶稣，因着圣灵，你可以活出真实。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觉得都假假的，好，很多东西你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电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诈骗集团你看他们多厉害，有时候搞得哇，又转这个电话又转那个，搞得好像是真的，妈妈救命啊，拿钱来赎我，明明听起来就是我儿子的声音，可是还是诈骗集团。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搞不清楚，这个世代真的有的时候，这个人明明丑得要命，几个化妆品涂上去以后，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 IG 啊？就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哇，涂一下，当然是推销化妆品了，涂一涂立刻变成另外一个人。好，有时候真真假假我们真的都搞不清楚啊。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们所要追求的就是真实。耶稣也期待我们活出真实。有的时候我自己面对一个人，我跟一个人讲话，如果我觉得他会说谎告诉我一件事，我就不去问他了。为什么？我为什么要问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有来聚会呢？或者你怎么没有来这个会议呢？我明明知道你可能会讲一个谎话，一个不真实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制造这样的环境让你有机会来说谎呢？所以有时候我宁可我就不问了。弟兄姐妹，你知道神他真的要得着我们的生命是真实的生命，真实诚实它是比后果更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后果这件事情若别康，人家会怎么看我，人家会怎么样说我。好，可是问题是神的儿女不要这样子，我们要明白我要追求那个真实，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就是真实的。好，所以一个人他可以越追求主，越在圣灵里，你会发现他的生命是真实的。真实是什么？真实就是他在台上是怎么样，他在台下是怎么样，他在人前是怎么样，他在人后是怎么样，他在办公室是怎么样，他在家里也是怎么样。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这个人还有很多不真实，对不对？以前我自己刚服侍，我是那时候负责青少年的工作，好，总记得印象很深啊。有一个姐妹，一个妈妈在我们教会非常的虔诚哦，很虔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哈，这样子哈。 可是呢，他的孩子每次都偷偷跟我说，他说我妈妈在教会像圣徒，在家里像个母老虎，好这样子，好就是很凶这样子，好这样好啊。那这个就不是真实，因为你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他怎么有办法敬畏神呢？他觉得妈妈你满口仁义道德，可是你的生活一塌糊涂，好。所以你的丈夫怎么敬重你呢？你的丈夫看到你的生活是这样，他怎么敬重你呢？好，所以同样的，我们就是更多的追求。我们现在可以不完全，可是弟兄姐妹，只要我们一直的追求主，一直的追求主，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很真实，让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不需要造假，我们可以活出真实的生命来。好，那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也活得很自在啊。一个人活得这么假假的，很累啊。好，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对神说神话。我跟你说，你活得很累的。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活出真实，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轻省很多，对不对？好，那当然我在说这是圣灵伟大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第八个圣灵的果子说的是温柔。温柔这个希腊文的意思说的是一匹被驯服的野马，它不狂野，它不粗暴，它从狂野粗暴变得很听话，变得很柔顺。那这个就是一个温柔的人。好，你知道一个人他很固执，他有很自己的想法，或者他的脾气很不好，各方面说的是他也许他觉得有棱有角，我很有个性，这样。那这样的人不是有个性，这样的人是一个没有被修剪过的人。一个真实被圣灵修剪过的人，在身上有那个温柔果子的人，说的是我们这个人可能我们天生我们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没被刚刚有棱有角的地方，可是我们愿意在神的同在当中一直不断的被神来修剪。好，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可以被神来带领。好，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间我们可以不发脾气，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温柔另外一个意思是你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就是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脾气，你不会随时，有的人说我就控制不住啊，我就是要这样啊。好，不会的。耶稣的温柔最棒的一个成就就是在十字架上。好，耶稣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温柔，所以就是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放下他的自己，只愿神的旨意成就，只愿意将来顺服主的旨意。好，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每次追求主，都觉得虽然有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固执，有一些悖逆，可是一个真实追求主的人，神就是他就是让神在他的身上有路可以走，他不会坚持，他不会固执说不行，就是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好像主你要听我的。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他追求神，当神对他有一些指教，当神的话提醒他，他会立刻说主我错了，我愿意改变，主谢谢你告诉我，谢谢你引导我。就觉得真的这就是神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神就是要塑造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好啊，你不要觉得说、这样子基督徒都没个性。弟兄姐妹，我们当然 耶稣是最温柔的人，耶稣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是最温柔的人，可是主不是没有个性的人啊。那天他看见有人在会堂里面啊、随便的贩卖啊，这些有些 耶稣也生气，耶稣也会发怒。那天耶稣在会堂，他医治一个右手枯干的人，哦，有的人就这样子说指指点点，耶稣就怒目看他们。对，就耶稣是最温柔的人。哦，你说哦，跟耶稣用怒目看他们，好怕人。对，就耶稣是最温柔的人。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是刚硬，他是生气人的心怎么这么的刚硬，怎么这么的没有爱心。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温柔不是没有个性，而是我们会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愿意降服。我们降服这件事情，我很想发脾气，可是我知道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可以控制我自己，不要发脾气，不要骂人，然后我们更多来到神的面前。而这样的一个能力，弟兄姐妹，我在说唯有神他可以做工在我们身上。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节制。圣灵的第九个果子说到节制。弟兄姐妹，节制说的就是制服自己。好， 制服自己，你的欲望、你的品格、你的性格、你的懒惰、你的傲慢，真的很难哈。有的时候，你我一定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不可以再吃了，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控制不住，就在吃。我们明明知道说不要再滑手机了，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控制不住我们的手滑啊滑的。明明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要睡觉了，可是就舍不得睡。哈，同学们，你知道，这都不是节制。那我们就不断的追求主，好，追求主。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圣灵会帮助我们做到制服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人，我自己觉得，你不用人教你。意思是说，我们更多的追求神。一个人如果说一天到晚都要人家跟他说：“哎，你要来聚会哦，你要读经哦，你要祷告哦，不要随便生气哦，要彼此相爱哦，要爱你的仇敌哦，要十一奉献哦。”如果一个人什么都要人家这样讲，他就是一个小孩子。可是一个在主里，如果你渴望你的生命一直的长大成熟，都证明你要让神可以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神什么时候要劝诫你？就是当你不能够制服你的心的时候嘛。有时候你会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子，有什么关系？我就滑手机，这是我的时间。你不知道我上班一天很累了吗？我难道不可以滑手机吗？我难道不可以追剧吗？我难道不能吃到饱吗？好，对，就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可是也许主觉得那对你不好啊，你为什么每天都一两点睡呢？你不能早点睡吗？然后你第二天累得像狗一样。好，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有时候神应就是提醒我们都没听到，一直到有一天发现爆肝了，才发现，主对我的心说话，我们开始悔改，主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可弟兄姐妹，我在说，主真的他希望他对我们的引导是，他常常在我们的里面，他可以告诉我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那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制服我们自己的欲望，好，我们可以顺服主。那这个我觉得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人可以跟你说了，弟兄姐妹，真的，人在你旁边劝你早点睡，劝你哦，饮食要节制哦，劝你这个要节制，那个要节制，你会生气的，你会觉得他很唠叨，很啰嗦，怎么越老越啰嗦啊？可是问题是，如果是我们的主，唯有那用力量束我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所以你知道，当神，我们要能够追求主到一个地步，是神你自己来劝诫我。让我可以这样子的制服己心，我要结出那个节制的果子。好，弟兄姐妹，你结出节制的果子，祝福是在你的身上。好，所以求神这样来帮助我们。刚刚我提到今天我们所分享的题目，圣灵丰满的祝福。圣灵丰满的祝福说的就是神他愿意把圣灵这九种果子这样子丰盛的长成在你的里面，但是你需要来倚靠主，需要竭力的来追求神，这样子你就能够活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生。而且我们的生命，我在说靠着圣灵所结的果子，跟你用仁义你自己的方法你的力量来修行结的果子，这样的果子是不一样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它才可能存到永远，它会荣耀神，它会祝福人。你靠你自己的修行，弟兄姐妹，到最后也是枯干。所以呢，求主将来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再一次的鼓励我们，主，我就是要这样竭力的来追求主，无论得时不得时，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一个生命，让我可以容神一人。好，所以求神用他的话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休息三分钟以后开始晚上的祷告会，神祝福大家。